决以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提高购枪者的最低合法年龄。
川普总统表示，愿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消息持续在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引发轰动，不过华盛顿至今没有透露任何相关的细节。
蒂勒森国务卿周一抵达乍得，会晤乍得总统伊德里斯·德比。蒂勒森取消访问尼日利亚的计划，提前一天返回美国。
3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中国人大3月11日投票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白宫对此表达了看法。此外，白宫今天也对川金会发表了新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川金会还是对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呢，被问到是说，在上个星期四，这个韩国的特使来到美国，并且在白宫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消息之后呢，白宫方面好像一直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证实，尤其是那个韩国的特使郑义荣所说的5月底之前要见面，但是呢，白宫方面无论是正式的声明，或是私下跟官员的简报，都没有讲到5月这两个字。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又再度被询问说，到底川金会是不是在5月之前会发生，那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真的发生。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相信朝鲜会议会如期而至，朝鲜已经许下数个承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坚守自己的承诺，所以朝鲜会议在日程上。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他的媒体，也都没有提到这个川金会的消息。那么对白宫的这个回应，还有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完全都是只字未提。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他说朝鲜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3项的承诺，那么也会持续的在继续对朝鲜施加国际社会的最大压力。那么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呢，希望川金会还是能够被举办。那么除了在讲这个之外呢，今天这个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就是关于昨天中国人大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想请问一下白宫方面的看法。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呢，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美国没有立场发表看法。而他也提到了习近平还有川普的个人的这个私交，以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跟习主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中国高层加大对朝鲜施压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两位领导人良好的关系。但是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他需要确保在贸易议题上中国没有占美国的便宜，所以我们会继续为最大化的保证美国的利益而努力。
是的，更多关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个详情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猛烈抨击金正恩数月之后，
火箭人是在进行自杀行动。
川普总统显然为这次朝核问题的外交突破感到自豪。
很多人认为我们就要打仗了，突然之间他们说我们将进行会面，不会再有导弹试射，他们希望去核化，
还需要决定时间和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宣布。
白宫表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还在早期筹备阶段。
美方已经同意会谈，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但我们需要重申，朝鲜不能进行导弹试射，不能够进行核试射，也不能公开反对美韩计划的军事演习。
川普多次指责前几任总统没有有效地处理朝鲜核威胁，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名高级顾问质疑川普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方法。
去核化当然是终极目标，但是认为朝鲜将在一次会面中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力量，我觉得没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 所以必须要给予时间来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欢迎外交努力，但是外交努力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否则如果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次会晤上，然后会面失败了，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增加了。
川普总统则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会谈时我可能会很快离开，也可能坐下来谈。坦白说，为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磋商一个最伟大的协议，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
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平壤的意图表示怀疑，但很多人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让人头疼的核挑战的可能性令人无法拒绝。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说这个不能让中国占美国的便宜。但是他同时又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他正在帮美国解决朝鲜问题。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朝鲜问题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的私人的私交，都是川普总统心目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环。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要等法庭判决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提高购枪者的最低的合法年龄。佛罗里达一所高中发生致命的枪击事件之后，佛罗里达州上个周颁布了州法，禁止21岁以下的任何人购买枪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针对这一法律提起了诉讼，称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虽然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支持提高购枪者的最低年龄，但是白宫周日只是承诺帮助各州向一些教师提供严格的枪械培训，并支持通过有关的法律，加强联邦政府的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系统。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陆空以及战略部队的高官近日陆续就2019年的预算在国会作证，并且在智库向公众作出解释。他们多次强调来自中俄的威胁。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的海陆空军的部长是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军在2019年各军种的这个预算是发表了演讲哈。那么他们在演讲当中着重强调了哪些内容？
对，他们呢，就是除了今天你提到的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那个发表演讲之外，然后这个各军种的就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和各军种的高级官员呢，也在国会就是说做了证。那么他们强调的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在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那特别是中俄呢，它的军力在增加，这是中俄对美国的威胁在加大。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那个美国空军部长，他叫海瑟威尔逊，他今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的一番说法。
空军2019财政年度预算完全是受美国新国防战略的驱使，新国防战略意识到了大国竞争的重现，而这也将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方向。
那个陆军的部长叫马克·埃斯伯呢，他今天也谈到了中俄的威胁。那谈得更详细一点的呢，是那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他叫约翰·罗德。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这个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的这个预算情况，他说了一番这个安全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美军打算如何来应对来自中俄的这些威胁？
在今天的挑战当中呢，今天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来自那个海陆空的那个部长们呢，都提到了 比较类似的，第一就是那个人员的培训，第二呢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了达到前面这两点需要进行的那个相关的改革，还有一个科研能力的发展。那么关于人员呢，各军种的部长就特别强调，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人员是最重要的。他们还谈到这个其实人员呢是美国的优势，说美国拥有最好的军人。然后在陆军方面呢，陆军强调就是人员的培训以及要增强他们在各个多种多领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那空军呢，空军就对人员的强调就更重要了。他是在2019年的预算当中呢说空军要增加4700个那个人员的增加，因为这是说今年以来的这个预算的缩减导致空军的人员锐减，所以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说补充。然后海军部长呢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那么设备呢是在讲的是设备的现代化，特别是购买下一代的武器。那么我们看到各个军种当中呢都有那个新式武器，有一部分的这个钱是给了购买下一代的新式武器。那么海军呢就是大在预算当中呢申请了190亿美元来购买120架飞机。那么空军呢是未来十年要购买的新式飞机包括是48架 F-32A 联合打击战机等等哈，有各种，所以你也明白就是主要就是那个新式武器的这个购买。
是，那么说到来自应对中俄的威胁，肯定就要谈到美军跟这个中俄的军事实力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这些这个海陆空军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
他们在讲到这个今天的海陆空军的这个空军这些部长们呢，他倒没有强调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有多大的那个，但他们才强调了一个优势，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军人的优势，第二呢还有美国的盟友的优势。其实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要是说现在的美国军力和中俄比的话，应该还是美军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他们担心随着中俄的这个军力的增长，那么美军的优势会被侵蚀掉。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美国战略部队的司令约翰海腾上将呢，他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那个被问到就是说美军既然中俄现在的能力这么强，那么美国跟那个中俄比在有没有能不能够确保有相互摧毁的能力方面，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优势。那个约翰海腾上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地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对，他讲的这个战略部队呢，就是也是讲的核与导弹部队。他又海腾上将就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还有就十来年的这个优势，如果我们不再更新的话，不再将我们的设备现代化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核与导弹的服务能力很快就到期了。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谢谢。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2号发布报告说，2013年到2017年期间，全球武器转移量比2008至2012年之间增加了10%。中国对外出口武器的量是增加了38%，位居世界第五。美国仍然保持世界第一军火出口国的地位。报告说，武器出口前五名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的出口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74%。
不大反对大规模控枪。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第18选区的国会议员的特别选举3月13号举行。那么这场选举受到密切的关注，因为这场选举被认为是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风向标。详细情况来请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在这个特别选举中呢，民主共和党两党的候选人他们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那川普总统呢，他是为本党的候选人里克·萨科恩助选。他星期一在推特上说，比兹堡邮报刚刚支持里克·萨科恩竞选国会，萨科恩更有利于钢铁和商业，他经验非常丰富，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那他还说，萨科恩的对手科纳兰姆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增加
税收，那他在犯罪和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是软弱的。那在此之前，川普已经是两次前往过宾州为萨科恩助阵，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上个星期六。那今年60岁的萨科恩是州议员，他的对手呢，兰姆是33岁，是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两人竞逐的是原属于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蒂姆·墨菲的空缺。墨菲是去年10月被爆出婚外情丑闻后宣布辞职，因此也就有了这一次的特别选举。那宾州第18选区包括一部分比兹堡的郊区以及大量的制造业和钢铁小镇。自2002年以来，民主党人就没有在这个选区胜出过，而且在2014年和201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墨菲甚至都没有民主党的对手。那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呢，川普总统在这个选区的得票率是比希拉里·克林顿要高出19个百分点。但是这一次，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说看起来十拿九稳的特别选举，可能是会出现一些变数。一些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萨科恩也许是会险胜，那还有一些民调是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兰姆的支持率是要领先萨科恩几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些分析认为，兰姆是个温和的民主党人，而且有时候甚至是像个共和党人。比如他反对大规模控枪，他支持川普征收新的钢铁关税，他呢也避免攻击总统。他还告诉支持者，如果民主党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那他是不会支持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当议长的。那么星期二的特别选举的结果是受到非常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个选举被认为是11月中期选举前考验共和党支持率的关键性指标。那民主党人他们必须要重新夺回24个共和党占据的席位，才能赢得众议院的多数。那么如果共和党在这个特别选举中失利的话，则会为过去遭遇诸多不顺的民主党注入一剂强心剂，让民主党有机会重振声势。那上周六，川普也是前往比兹堡为萨科恩助阵，他在集会上是呼吁支持者们前去投票。不过有分析指出，无论谁赢得13日的选举，他们都只是有很短的时间来享受胜利的喜悦，因为宾州最高法院上个月是公布了该州新的国会选区的选区图，是重新划分了选区。那这个新的选区图呢，将适用于5月的国会初选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那萨科恩和兰姆都不住在新划分的选区中，如果他们要再次代表这个选区，他们就需要在2个月后再次参选。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犹太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可能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再次表示克里姆林宫没有干预。普京也否认下令帮助了川普胜选。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上个月起诉了13名俄罗斯公民和3个俄罗斯公司干预美国大选，普京对此进行驳斥，他誓言绝对不会向美国交出这些人。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的关税政策是否会有功效，又是否会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国将与欧洲官员讨论如何消除美国认为会伤害到美国经济的关税。佛罗里达高中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引发全美各地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组织者计划在3月14日枪击案发生一个月那天举行全国罢课17分钟的纪念活动。川普总统愿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消息持续在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引发轰动，不过华盛顿至今没有透露任何相关的细节。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美国将从4月份开始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舆论担心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会引发贸易战。北京日前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地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川普总统认为，美国新增的钢铝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企业方面则是表示，征收钢铁和铝材的进口关税将会抬高成本，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并有可能导致美国工人失去工作。今天我们邀请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Mr. Alan Tonelson 来分析。托纳尔森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托纳尔森先生。我们注意到这次川普总统这个公布的美国要增加的这个钢材和铝材的这个关税啊，在这个政策当中呢，是把美国的近邻加拿大是免除在外了，但是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材的供应商，而中国呢只是向美国出口很少的钢铁和很少的一部分铝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签署的美国将要执行的这个钢铝的关税政策，用我们这边常说的话说，到底有没有牙齿呢？有没有功效呢？
Sure, the Trump tariff policies,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because they are being applied across the board,
因为呢，它是全方位了。虽然有几个国家有豁免，比如说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他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伙伴，但是除他们以外呢，还是全面执行的。正是因为全球的钢铁市场它是一个单一整合的市场，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哪怕中国的钢铁它是产能过剩的，大量的过剩的，中国的钢铁出口到第三国，比如说越南啊、泰国、土耳其、韩国这样的国家以后，这些钢铁最后还是会流入到美国市场，比如通过转移贸易等等。它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就是把这个盒子上面原来的标签说是来自于中国的，现在贴一个新的标签说来自于韩国，它很少会被再次加工。那如果加工过以后呢，有个其他的关税，那如果有些国家跟中国合作来保证说中国的钢铁不会冲击他们自己本国的市场，而是会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所以现在的全方位的关税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这种转移贸易带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这边所担心的呢，实际上是中国的钢铁和铝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呢，虽然没有直接向美国出口这么多的钢铁和铝材，那可能是通过第三国或者转口贸易，而最终呢，这些中国的钢铁和铝材呢，还是到了美国来。我们还注意到托纳尔森先生，就是川普总统最初他说他要宣布这个关税政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呢，我要签署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那么就有一些分析说了，当时大家也都在揣测这个象征性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分析说这些关税是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象征性的，因为不能够真正的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问题。那么当然是批评者这样认为了，说川普总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共和党的政治利益。比如说川普总统可能关注的是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的，刚才我们的新闻里头也提到的，就是国会的中期选举，是为了共和党的这个政治利益才推出这样一个所谓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
Well, let's keep in mind that every global political leader takes trade policy action in part to make his own people happy.
全球的政治领袖，他如果要采取贸易政策的话，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选民高兴，所以呢，肯定是有政治利益的出发点的。所以，如果你批评特朗普总统由于他的政治利益来做这些贸易政策的话，是不太公平的。他是为要考虑到一些中期选举的问题，但是同时也要记住，这些钢铝的关税不只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特朗普政府要实施的众多的关税或者是贸易政策的变化。现在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过几个月啊，特朗普总统还会对于中国进口品征收一系列的关税，来应对中国大规模的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从很多的美国的先进制造的企业那里窃取了许多的知识产权。而且特朗普总统也想重新来谈判北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根据他自己的这些说辞进行了新的谈判以后，他对于北美的经济体以及北美之外的经济体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会有许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啊，再要进口到美国来的话，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铁铝应该只是一个开端，之后还会有很多的努力要来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总统，他的选民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国人都认为，在过去很多年，美国的贸易政策都是一种失败。
提到这个钢材也好，铝材也好，这样的进口的关税，可能让一般的像一般的消费者来说，首先想到的这些钢铁和铝材，可能是用于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业，比如说军工。钢铁可以用来制造武器，那么包括铝也是可以用来制造飞机，比如说既可以制造民用的飞机，也可以制造这个战斗机。但是铝材也能够制造，比如说用来装饮料、装啤酒的这个罐头盒。所以说很多，比如说像我这样不懂贸易的这个外行人，就会在想，那假如提高了这个钢材和铝材的关税，那么就会像有些人所说的这样，就会把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就会提升了，就会让一些其他的铝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了，那可能就会转嫁到比如说我们喜欢喝的什么可乐的这个罐子，我们喜欢喝的这个啤酒的这个罐子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提高了。那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像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那这个关税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这样的切身的这样的影响？
Certainly, there have been widely expressed fears that
prices of steel-using products will go through the roof. 铝的用铝产用铝的这些产品啊，它的价格会飙升。那因为这些关税的原因，许多批评特朗普的人忘记了这一点。美国今天的经济状况，以及过去几年的一些情况呢，它都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通货膨胀率非常的低。而且发展也不是很迅速，那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比较弱。那如果消费者需求很弱的话，公司就不太可能来涨价。所以公司要做的就是让利，或者呢，想另外一种办法，不通过这种人工的低价。因为过去的铝和钢它的价格那么低，不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因，而是人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做的决定的这个原因。但是将来的这个公司要找到新的办法来提高它的竞争力，而且我认为过去的这个很低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加了关税以后，可以推动美国公司以更健康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这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比如说这个钢材和铝材的关税涉及到的一个美国这边认为主要的是针对这个中国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中国的产品虽然直接进口到美国来的并不是那么多，北京方面呢也表示说中国不会主动的和美国展开贸易战，因为认为贸易战这样是对美国和对中国都没有好处。你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表态？似乎北京对川普总统出台的这个关税钢材和铝材的关税政策似乎并不是那么太在意，反应不是那么很强烈。
Well,If the Chinese don't react,
如果中国不做出反应的话，那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美国对于许多国家征收的关税，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的钢铁，也要会影响中国的钢铁进入到美国。那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已经失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市场了。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也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针对中国，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内钢铁产业。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态度就不会那么的淡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完全是由中国的政策而导致的，使得全球各地啊，这个钢铁产能过剩。还有一点很重要，国际社会已经两年多时间啊，就是 G20 集团开始就正式的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一个问题，但是过了两年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总统很正确的认为说已经没时间再来做研究了，应该采取行动了。
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美国这边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主要的就是要针对中国的。那么，川普总统的同时还威胁要对中国的这个知识产权侵犯问题呢，要动用这个301调查。那么你认为这次川普总统是真的要对中国动真格的了吗？
It certainly looks that way, and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已经改变了他过去的去年的一个政策。那么去年他的政策呢，是要来讨好习近平主席，希望中国更加积极的来合作，不仅解决一些贸易问题，还要解决像朝鲜这样的战略问题。但他过去的政策呢，失效。但是可惜的是，他浪费了一些时间，但现在他已经决定做出弥补。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执行现有的政策，因为其他的这些政策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双边的这些谈判啊，跟中国的一些战略经济对话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谈判，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美国人民已经失去耐心了，而且美国总统也已经失去耐心了。
托纳尔森先生，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和合作，那么 现在我们又知道川普总统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有可能和金正恩举行这个高峰啊，这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会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朝鲜问题和金正恩可能会举行高峰会谈这个背景下，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是否会使得美中关系今后会更加复杂化？
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已经吸取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也就是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安全政策方面的关系这方面的一个教训。以前呢，似乎看起来他认为就是这当中没有什么联系，如果他对于中国贸易政策比较友好的话，那么中国会在朝鲜问题方面比较合作，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担心的不仅是金正恩的核武器问题，他们也非常担心，然后不论他跟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怎样，他都要解决这一问题。那如果贸易政策或者贸易关系变坏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影响到它对于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华盛顿现在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了。如果中国不是真的想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想真的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中国政府看到美国忙于应付这个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独裁者，他会很高兴。但是现在华盛顿已经吸取了教训，说如果中国想要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的话，主要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贸易关系变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谈，我注意到你最近写了一篇博客，您这个博客对于金融时报的一位叫做马丁沃尔夫的先生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评论，你对他进行了批评。那么你和这个马丁沃尔夫的主要的分歧什么？另外就是你对川普总统的这次的这个钢铝的关税政策的总体的评估是什么？
I think after a very slow start, the president's trade policy is slowly kicking into high gear. 我认为啊，很慢慢的，
特朗普的这些贸易政策终于进入了一个高速的轨道。正如我之前提到过，就像这个钢和铝的关税，还有301的调查行动，以及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贸易举措，而且它会非常有效的来，在接下来一年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那么就马丁沃尔夫的这篇文章，我觉得我和他的分歧是这样的。沃尔夫先生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自由贸易，或者他认为的自由贸易能够遍及全球，但我觉得自由市场以及自由市场带来的利益以及自由市场行为需要在全球普遍发展。但是沃尔夫先生呢，他不理解全球他都来纵容像中国、德国、日本、韩国这些政府做的保护主义的政策，那这样就不会带来自由市场。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很在乎自由市场的，反而会加强保护主义以及国家干预。我觉得沃尔夫先生他想真正的来促进自由贸易的话，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自由市场。那么有的时候自由市场推进自由市场可能会影响一些贸易流动。
好的，非常感谢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始人艾伦·托纳森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抵达乍得的首都恩贾梅纳，并会晤乍得总统。星期一晚些时候，蒂勒森飞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会见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
蒂勒森星期天恢复了在肯尼亚访问的正常行程，此前一天由于他感觉不适，取消了当天的活动。
伊勒森星期天在一个纪念20年前美国大使馆遭受爆炸袭击的活动上向死难者献花圈。
As all of you well know, 1998.
我们都知道，在1998年，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袭击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就可以毁灭肯亚和美国人民的精神，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近20年过去了，我们在这里向死难者和伤者致敬。
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由于日程繁忙，需要休息。国务次卿史蒂夫·戈德斯坦说，国务卿几天以来处理了国内的许多重大事务，包括朝鲜问题，身体感到不适，因此取消了一天的活动。蒂勒森星期天参加了与肯尼亚外交部长莫妮卡·朱马的会晤，周五他们在安排之外仅仅进行了简短交谈。为庆祝双向园落成130周年，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了一场台湾百年女性服装展。台湾社会百余年来的服装潮流展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佛罗里达高中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引发了全美各地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组织者计划在3月14日枪击案发生一个月的当天举行全国罢课17分钟的纪念活动。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2月发生据报由一名前该校学生使用 A2-15 半自动武器打死17人的校园枪击事件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运动。这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和其他人士将参加一次17分钟的罢课活动，以纪念枪击事件的丧生者，并引起人们对校园枪支暴力的重视。星期四，纽约市长白思豪会见了一些学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强调，学生的激进主义活动是带来新声音的途径。他们表示，这些声音不受全国步枪协会的控制。
你们知道，当我打开电视，我看到所有这些大规模枪击事件，我知道这些事件本可以被防止，所以我要采取实际行动，担负起领导职责。
但是其他人则表示，他们支持负责任的拥枪以及赋予美国人拥枪权利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拿着武器的人。当一个携带武器的人进来，我们需要有人准备好应战，比如一名佩戴武器的学校安全官员，并准备应对，为了让所有其他学生更安全，有可能甚至击毙那个歹徒。
3月24日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一场游行，另外预计在4月20日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枪击事件周年纪念日还将举行一次罢课活动。一些学区宣布他们将不允许罢课活动，并将对参加者进行处分。其他人则表示，一些大学学院向学生保证他们被录取与否不受参加罢课活动的影响。美国之音克莱格华盛顿报道。
为了庆祝双向园落成130周年，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台湾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合办了一场叫做台湾百年女性服装的展览。
从传统服饰到智能衣物，台湾社会百余年来的服装潮流展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伴着茉莉花悠扬的音乐，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模特款款走出，宽大的袖口，挺阔的面料，斜襟，圆领，时光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那个晚清服饰与西洋风格碰撞的时期。这是台湾百年女性服装展，20套各具特色的服装串联起了100年来台湾女性时尚偏好的演变。这100年的服饰也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比较早期的年代都是比较女性的那种位置都是比较一个妩媚的，然后比较温柔婉约的，然后比较含蓄的。那到2000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1960年、1970年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女性那种比较展现自我的迷你裙、喇叭裤，然后到后面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些比较属于。有一点朋克风啦、然后再来就是有点民族风，然后融入了多元的民族那种味道。
这些服装风格不仅在当年风靡一时，如果摆在当今商店的橱窗里，也会有不少的女孩子驻足流连。
这是台湾1960年代的风格，蕾丝、珍珠、宽领，衣服很漂亮，有弹性，非常合身，面料也很舒服。这套衣服和第一套非常不同，这套更加贴身，更加现代，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这套衣服很酷，与众不同，如今很难见到这样的衣服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颖。
当晚设计师还带来了极具当代特色的 LED 智能衣，外套背部的 LED 灯随着模特的移动闪闪发光。
它属于一个就是智能衣哦，就是让你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灯光的就是属于比较安全机能性的。
服装史学家康宁曾经说过，服装不仅是一件吸引人的展示品，它更体现了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甚至是科技发展的趋势。那么今天的时装秀可以说是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很好的诠释。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心脏骤停中生还。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这要归功于该市一家医院与当地的消防部门合作，制定了一个新的急救程序。
马克·布拉德福德每天都在这条路上散步，但一天早晨，他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在心脏病房中醒过来。
对于心脏骤停病患的救治分秒必争，援助抵达的速度是患者能否生还的关键因素，同时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原因也很重要。如果心脏不受控制的颤动无法供血，或者脱离节奏的狂跳，患者生还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在美国，对紧急情况做出第一响应的是消防队。当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消防部门接收到心肺复苏术的新设备时，他们联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威克什纳医疗中心，并与他们一道研究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
这名患者要用超声心动图。
行动方案是由医疗急救人员将病患连接到救护车上的一台自动心肺复苏机，同时医院的一个团队准备好心脏导管插入实验室。导管室装有诊断成像设备，让医生能够看到心脏的动脉和心房。大多数由救护车送到医院的病患会被带到急诊室，而在俄亥俄州，心脏病患会被立即送到导管室。
将人们直接送到导管室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心脏受到的伤害就越大，进而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器官受到的伤害也更大。
然后患者会被连接到心肺复苏机上。
我们能够安抚心脏和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对心脏进行救治，让它恢复跳动。
这种安排为医生们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处理导致心脏停跳的原因，也给患者一个生还的机会。这家医院表示，新的救治方案将存活率从零上升到40%。
病人们有机会恢复神经功能并走出医院，有机会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而他们原本会在现场被宣布死亡的。
布拉德福德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通过这项急救程序收治的第一位病人。
我非常幸运，他们经过培训并且使用了它。我当时在公园里，而不是自己在家。
医生们希望这项新的急救程序能最终成为标准，拯救更多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全美国的学生正在创建虚拟商业，生产模拟现实的产品，并把它们投入市场，获得虚拟货币。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Come visit Big City Tours, a place to discover.
这个由学生制作的广告中介绍的旅行公司并不真正存在。当然，或许它在学生的头脑中，以及对于公司的虚拟客户来说是真实的。在最近一次由学生创业家参加的竞赛中，学生们为他们的虚拟公司做营销，同时也学习了真实世界的商业技能。
共同努力，在有成功潜力的商业领域拥有共同的目标。
在全美各地学校帮助传授学生国际商业知识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他很快意识到做生意的复杂性。
他们开会，建立关系网，与专业人士会面，与导师合作，所有这些事情正在真正的帮助他们脱离校园，进一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一位学生创业家说，运营一家公司是有压力的。
你确实需要和你的雇员一起实地操练，确保你们沟通顺畅，否则你的公司就不会如预期的那样繁荣发展。
要维持公司的经营，就必须要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
它不只是卖东西，还要处理所有幕后的事情，建立文档，以及搞清楚你是在赚钱还是在赔钱。
一名经营虚拟旅游公司的学生创业家表示，货币虽然是虚拟的，但学来的技能却是真的。这名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
他帮到我很多，因为当我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去参加各个面试。运营这家公司的经历真正的帮我提升了演讲技巧和与他人沟通的技能。
无论这些学生是否选择创业，这些都是有用的技能。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田纳西州的人类学家理查德·詹兹上周宣布，1940年在一座偏远的太平洋的岛屿上发现的骨骸，属于失踪的传奇女飞行员阿美莉亚·艾尔哈特。
詹兹在法医人类学日志中写道，有相当不错的证据表明这是埃尔哈特的遗骸。
我有99%的把握，这些遗骨属于阿梅利亚·埃尔哈特。
詹兹通过阿梅利亚·埃尔哈特的照片和裤子测量了她的头骨，并与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尼卡莫鲁鲁岛上发现的13块人类骨骼做对比。
这是一个谜团。我当时有机会去探索并测试一种假设，我本来准备好了接受这些遗骨不属于他的结果。
埃尔哈特和他的导航员弗莱德·努曼1937年试图驾驶飞机环游世界的时候，在太平洋上空消失了。此后出现了无数种关于两人命运的猜测，包括有目击者称埃尔哈特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埃美利亚·埃尔哈特是一位国际名人。1932年，她成为首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性。她当时从纽芬兰出发，飞行了15个小时后抵达爱尔兰北部。当她返回纽约时，人们向空中抛洒彩带迎接她。她在此后继续创造纪录，先是在1932年成为首位独自完成不停歇横跨美国飞行的女性，后来又在1935年成为独自飞越太平洋的第一人。1937年3月，她开始了首次环球飞行的尝试，但飞机在夏威夷地区坠毁。她的第二次尝试是在同年的7月2日，而这一次也成为了她生命的绝响。
从购物中心到机场，从演奏厅到个人手机，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地方。 使用这些应用的同时，社会对于隐私的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从中国到美国，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就像洛杉矶国际机场这样。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技术、流程，甚至是信条方面的改变，来改善机场安全。
这项试点计划为旅客照一张照片，之后与其护照照片进行比对，这只是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增加安全系数的应用之一。
第一个方面是在一些公共的安全的领域，我们可以识别一些特定的人，就包括一些特定的人吧。然后在例如一些商业的领域的话，我们可以去识别一些 VIP 的一些客户。
这项技术近年来发展很快，这则推广视频介绍如何来寻找失踪的孩子。
现在电脑的运行速度够快，我们有足够快的图像处理单元和硬件来处理全部需要被处理的数据。
机器现在可以在光源不足甚至没有正脸照片的情况下识别人脸，侧脸照或者是移动中的影像可能就足以让人工智能找到匹配图像。很多公司像 Face First 一样，大力发展拥有无限应用可能的人脸识别技术。
发展方向令人兴奋，你包里携带的一些都可能不再需要了。房子的钥匙、车钥匙、银行卡、密码都可以被替代。我们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当然，现在手机已经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还有笔记本电脑。
然而，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识别人脸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在美国，人们担心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使用这项技术。
My biggest privacy concern is actually not the government.
对于隐私的忧虑并不在政府，而在那些大公司，在如何分享数据、如何使用和利用方面，他们没有任何限制。
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者说，人们应当建立一个社会框架来提供指导，安全地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去滥用这种技术。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重新装修公共图书馆，希望把这些只让人们读书的空间打造成社区活动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最近采访了华盛顿一家新装修的图书馆。
欢迎来到华盛顿西区图书馆。我们离国务院只有两个街区，这是一栋全新的建筑，这是首家公私合营的公共图书馆和建筑。
这家图书馆位于华盛顿一栋新建的多用途建筑的一层。当地政府给当地开发商批了一块地，那里原本有一座过时的公共图书馆。开发商获得这块地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其规划的一部分。
坦白讲，这从许多角度上看都非常棒。对于纳税人和城市来说，他们得到了一座原本造价可能高达2000万美元的图书馆，而我们只需要花一点钱，甚至零成本就得到了。
这个新设施看起来完全没有老式图书馆的影子，甚至在里面开了一个咖啡店。这里不必遵守任何经典的规则，允许吃东西、喝饮料，甚至使用手机和聊天。
You can't come in with like a stereo.
你不能把立体声响带进来，但是如果你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人们在交谈、一起工作。我们不会再让你小声点，我们鼓励人们互相交流，我们鼓励人们参与进来。我们这里确实更像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安静读书的地方。
A common area than a silent reading place.
除了4万册图书以及有声读物和多媒体部门以外，这家图书馆还提供了20多台电脑和免费互联网以及无线连接。
Our central mission is
我们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扫盲和阅读，但扫盲不只就是图书而言，还有计算机扫盲和科技扫盲。
每个有图书馆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3D 打印机，甚至缝纫机。华盛顿当局希望这样的图书馆将成为社区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他们还会为成年人开设一系列课程，同时也为儿童开设广受欢迎的故事时间。去年有超过400万件图书音像制品从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中被借出或下载。尽管很难追踪每年有多少人真正到访了图书馆，官员们表示图书馆正在越来越受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